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的早晨節目來到第三節。咁大家講下睇唔睇到，聽唔聽到，貨唔貨金到？呢節咧就宣傳下我嘅新書嘅，雖然就冇出實體書，遲啲可能會出嘅，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情緒經濟學啊。咁啊，大家連街 check room 咧見到購買連結，咁樣咧講明先，本書係未寫好嘅，咁而家淨係電子版，咁啊未寫好嘅，咁但係就預售咗先，我淨係寫咗開頭。咁點解咧？我就會開呢個 project 咧，咁其實就係一個支援我寫作嘅 project 啦。咁啊，大家購買，等我有資源可以咧專心寫作。哦，你話如果呢套嘢而家888蚊好平，咁啊，如果呢套嘢咧賣到10000套咁樣咧，咁啊，喂，咁我咪專心寫作，係咪先？喂，如果賣到100萬套咁，我就喂，咁我就可以好專心寫作啦。咁啊，所以大家而家快啲爆買，咁咧。咁嗰個成個 project 個名咧，即係成個研究咧，就叫情緒經濟學。咁啊，研究情緒。咁但係嗰個切入點係乜嘢咧？個切入點咧就係咧，先講講嗰個 AI 嗰個普及嗰個狀況。咁而家 AI 越嚟越普及啦。咁大家最多討論嘅就係 AI 同埋機械人啦，到底會取代咗啲乜嘢工作？咁但係咧，我咧最近有一個，即係我有啲諗通咗啲嘢。我覺得咧就係、是、先講個結論就係、是，我覺得 AI 嘅全面普及 ，AI 同埋機械嘅全面普及，而講緊唔係好耐嘅，講緊係未來幾年嘅事嚟啦。咁佢係會取代咗好多工作，咁但係佢最主要咧帶嚟嘅問題咧，或者帶嚟嗰個狀況咧，就唔係取代工作咁簡單，佢係會製造一個經濟大蕭條嘅局面。佢點樣會製造一個經濟大蕭條嘅局面呢？嗰、那個咧就係我最近研究得出嚟，佢點樣會得到一個經濟大蕭條嗰個咁樣嘅環境咧？咁樣咁咧就要由經濟嗰個層面去講講，即係應該咁講，佢會帶動一個經濟大蕭條，就因為而家全球經濟我哋都係奉行緊資本主義嘅體制或者嗰個體系，咁咧就而 AI 嘅全面盛行咧。是會破壞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嗰個運作的一個基本的邏輯嘅。咁嗰個唔單止係影響到你份工咁簡單，那個原理係乜嘢咧？那個原理就是大家要明白，整個好資本主義運作底下，最核心能夠產生到利潤同埋嗰個。利潤同埋嗰個咁樣嘅或者一啲定價同埋嗰個成本效益點樣可以衍生到出嚟咧？利潤咧，直接咁講，到底喺嗰個交易入邊利潤係點樣衍生出嚟嘅？最主要的一個核心，而嗰樣嘢嗰個核心部分將會消失嘅，就係資訊嘅不平等。你點解喺購買一件事嘅時候，喺購買一樣嘢嘅時候，例如你買樓咁樣？你買樓最簡單直接就是買樓啦咁樣。譬如有一樣嘢將會喺未來嘅世界就會消失嘅，就係、是、地產經紀會消失。咁點解地產經紀會消失呢？你要首先理解嗰個買樓嗰個狀況就係、是，好啦，假設而家莊子欣要買樓，咁你要去揾一個啱你嘅地方住。咁你首先你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嗰啲樓喺邊度咧？你要揀一個你啱嘅地方住，譬如莊子欣，你中意住喺邊咧？
偏啲嘅地方咯。
大埔。
大埔啊。
咁你譬如你想喺大埔買樓咁樣，
係。
咁你第一件事咧，咪要知道大埔有啲咩樓？
係啊。
咁其實就喺呢個過程入邊，其實譬如喺大埔起一層樓，佢可能其實係唔需要500萬嘅。即係個假設起樓係由一個人起出嚟，假設有個叫做起樓，假設係有個起樓人咁樣，佢有個樓房建築者咁樣，假設佢一個人咁樣，咁佢起一層樓，佢賣佢起一層樓，佢起層樓係個成本係100萬， 佢嘅材料係100萬，咁佢再將自己嘅人工加埋落去咁樣，咁佢可能起咗半年咁樣，咁佢起咗半年，咁佢材料係100萬，咁佢半年嘅人工係50萬，咁你層樓咪150萬咯咁樣，咁但係層樓係唔會150萬。層樓絕對不會150萬的嘛，如果那個成本加上人工是150萬的話，那它一定是會變成500萬或者是300萬的樣，即是這些價錢是亂的嘛。那最主要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起樓的人他不會直接接觸到你的，你也不會直接接觸到他的嘛，因為他不知道客人在哪裡嘛，而你也不知道生產者在哪裡。你很少的情況下，你購買一件物品，你是會直接接觸到生產者。而一個生產者要將一件事投放入去的 market， 它是需要經過很多重的步驟的。你做了一件事，你要投放入去所謂的市場，市場在哪裡呢？樣譬如阿飛是煮餸的，樣煮餸，你煮餸材料是一個錢，你自己的人工是一個錢，咁有人買你煮嘅餸菜，咁你嘅廚師呢個咁樣嘅營運咪成立咗咁樣？咁但係唔係啊嘛，因為你作為煮餸嘅人，你要令到你煮到嘅餸能夠送到嘅客人前邊，你係需要中間好多，你中間需要經過好多嘢啊嘛。首先你需要開個鋪頭，因為你開咗個鋪頭，你先至成立到你係一個成立到你是一個餐廳的嘛，而人只會在餐廳度食嘢噶嘛，人係唔會直接去走去揾阿飛食嘢噶嘛。即係話喂，我而家想食飯喎，咁我揾阿飛咯咁樣。即係你唔會咁樣做噶嘛，你都要食飯，你除咗自己煮之外，你就係去餐廳。咁所以你要去接觸到客群，你就需要有餐廳。咁你需要有餐廳，咁你需要租地方啦。咁你需要租地方，你又需要去揾地方租啦。你揾地方租，你又需要經過經紀啦。咁跟住你揾地方租，跟住然之後你租咗個地方。跟住，然之後你又需要攞牌啦，你又需要攞牌啦，你要有食牌啦。咁你要食牌，你又唔知食牌點申請喎。跟住你要經牌佬啦。咁你經牌佬，跟住申請整好啲嘢。咁你要成立佢係一間餐廳。咁跟住你要裝修啦。其實你唔裝修都得㗎，但你裝修咗佢就似一間餐廳多啲啊嘛。人哋就覺得你係一個應該可以入嚟食嘢嘅地方啊嘛。好啦，咁你整完呢啲嘢之後，咁你已經使咗好多錢啦。咁但係你仲要宣傳喎，你仲要俾錢小紅書啦。你仲要俾錢呢一個咁樣嘅，你仲要俾錢呢一個咁樣嘅，以前就俾錢 OpenWise 啦，而家就俾錢小紅書啦。咁好啦，咁跟住有宣傳咯，有人知道有一間嘢叫阿飛餐廳咯咁樣，但係你又被地區所限喎，咁你需要做埋外賣喎，做埋外賣，跟住你又要分啲錢俾 Kita 啦咁樣。咁你變咗你喺中間就係、是、你即係呢個例子就係話俾大家聽就係、是。無論是買樓你需要地產經紀，又或者你是煮嘢食你需要接觸到你的客人，你中間都需要經過大量的 middleman， 你需要經過大量的中間人中介。其實經濟活動的一個衍生到利潤的其中一個核心就是中介。中介是一些成本來的，你沒有中介呢，就其實如果沒有中介的話呢、那些所有東西的成本就會降到很低的。即係點解一碟$30成本嘅餸賣出嚟會變咗？其實冇$30，即係我個再講大啲先。點解一碟五蚊成本嘅餸賣出嚟會變咗$80咧？咁樣就因為中間有好多嘢啊嘛，有好多中間轉接嘅過程。嗰啲中間轉接嘅過程係會衍生咗成本啊嘛。嗰啲交易成本就令到嗰件事係冇辦法由原生產者去到消費者之間。是用一個最低的價格去達成到的。但是也都因為這樣呢，他因為中間有很多成本，他應該中間經歷很多人，而那些人呢就可以在中間轉介過程入面 suppose 只是五元材料$10人工$15的東西，中間就有很多人可以抽取到不同的利潤來到衍生到不同的經濟活動了。好了，但是 AI 普及的情況是什麼呢？ AI 最主要帶來的東西是什麼呢？ AI 是會令到資訊的門檻大幅度降低的。你在以前那個世代，在以前那個時代，在以前那個環境，你很多東西你是不知道的嘛。譬如你現在開的餐廳，其實你現在做很多東西你是可以不用經牌佬的了。其實你譬如你好像開一間餐廳經牌佬是因為懶而已。同埋你認為唔經牌佬好多嘢你就唔知道，同埋你認為 經牌佬會易啲可以達成到，但係其實咧，你有自己做過牌照申請，你就知道咧。其實咧，雖然牌佬咧係食環衍生出嚟嘅嘢，即係其實即係譬如啲食環牌照，你通常做牌佬嗰啲人其實都係啲退休嘅食環噶嘛。但係其實咧，你自己咧有去做過申請牌照，你就知道咧，其實做食環嗰啲人都好撚憎牌佬。嗰啲發牌照嗰啲人都其實都幾撚憎牌佬嘅，咁所以咧，如果咧你能夠 skip 牌佬咧，其實佢係歡迎你 skip 牌佬嘅，佢係都 appreciate 你 skip 牌佬嘅，因為佢哋都幾撚唔中意佢哋。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好難做到，你好難做到，因為有好多嘢你因為獲取資訊係要成本嘅，即係話就話懶啫，但係實質上唔係懶啊嘛。有啲嘢點解你交俾人做，或者點解俾錢俾人做？是因為你根本沒有這樣的時間資源去達成那件事嘛，你要研究那件事，你要學識那件事，你要學習自己搞定那件事，你就需要很多時間投入去咯。但是 AI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什麼呢？就是你現在問一句，它就已經給到一個準確的答案給你。你現在這一秒鐘未做到，但是其實當它那個競爭，當佢嗰個競爭，嗰、那個 AI 嗰個競爭再激烈，再嗰、那個科技再進化、再演化嘅時候，其實係相信一年半載之後，佢嘅資訊就，尤其是呢啲咁樣嘅基本生活環節嘅資訊，佢係會變得非常之便利嘅嘛。嗱，當然第一件事大家會思考到嘅就係工作消失啦，就有好多工作俾人取代咗，大家都係考慮嗰個失業嘅問題啦。嗱，你買呢個咁嘅情緒經濟學入邊，我都有分析，有邊啲嘅環節咧，係有邊啲嘅工作環節係唔會被 AI 取代。咁我都有做呢啲分析。然之後你睇完嗰個分析之後咧，你做完睇完我 list 之後咧，你會發現留得低嘅工作其實好少，同埋留得低其中一啲工作係好撚奇怪嘅。咁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咩咧？就係你要理解一個原理，就係經濟活動有一個核心，就係有啲嘢係你知，人哋唔知，資訊不平等。才會衍生到很多崗位和很多經濟活動出來，但是當那個中介因為這個資訊不平等消失，而中介大量消失的時候，很多經濟活動都會消失了，而很多經濟活動消失了之後，有人說 AI 會錯，最後要找那去檢查，是現在而已，是現在而已，我現在寫這個情緒經濟學不是幫你解決你，而且都現在所謂的現在那個時間都很短，在很快很快的近未來，這些這樣的資訊不平等的狀況就會被人工智能系統和自動化系統剷平了。其實現在已經有這個趨勢了，現在那個趨勢就是已經是，譬如你以前在未有網絡那個年代，在未有網絡那個年代，其實在未有網絡那個年代，我怎會懂得做麻婆豆腐呢？就算話麻婆豆腐相對簡單啲咧，或者譬如如果你要去整個黑衣雞呢啲咁嘅餸菜，或者你要整嗰啲咁樣嘅乾坤八寶鴨呢啲咁樣嘅餸菜，你唔拜師學藝，你唔會學得識噶。或者你靠自己試食試味，你試好耐，或者你研究好耐，你先至可能研究得到噶。但係你上網，你基本上咩食譜你揾唔到啊？任何的食譜你都找到了，但是現在開餐廳 Check One 都說了，陳秀偉都說現在開餐廳都是上網找食譜而已，你其實上網大量的食譜你都找到了，但是問題呢，現在那個網絡呢是進一步擴闊了個資訊不平等的，因為網絡太多無謂資訊了，網絡上面有很多虛假和一些垃圾的資訊，於是乎資訊篩選咧就成為了一個非常之困難的一個工序，所以網絡世代的人係比冇網絡世代的人係仲蠢咗，個原因就是因為佢去尋找資訊的時間仲長咗，仲耐咗。於是乎喺網絡越盛行的地方咧，網絡中介人的角色就變得更加重要，那些就是 KOL 網紅了。所以為什麼小紅書會變得那麼重要呢？小紅書為什麼對大陸人來說那麼依賴呢？就是因為你大陸的網民雖然上網什麼都看到，但是 冇人話俾你聽邊樣先至係真，邊樣先至係準，邊樣先至係啱。於是乎，佢哋又要再靠多一個網絡嘅篩選人員，即係小紅書網紅，再去話俾你聽邊間嘢先係好食啦。但係呢個時代都將會消失啊！就係當 AI 統合咗各樣嘅素材資料之後，各樣嘅素材資料之後，佢可以直接俾個答案你。譬如而家喺科技界咧，最撚擔憂或者已經實發生咗個擔憂，就係 AI 最首先取代嘅咩咧？就係各種功能嘅應用程式，各式各樣嘅工具應用程式。即係譬如你會有個 app 去幫你去做 schedule， 你會有個 app 去幫你做 filing， 你會有個即係而家講緊現在啊，現在啊，而家現代嘅。網絡世代會運作那個生活方式，就是你不同的工具它都有一個 app 去幫你做，於是乎那個就是寫 app 發達的年代，就是用不同的 app 幫你處理生活工作營商上面不同的東西，譬如有個 app 幫你去處理 message， 有個 app 去幫你處理 email， 有個 app 去幫你格價樣。但問題就是這些各樣的應用程式它建基於什麼呢？它為什麼這些 app 可以成立呢？都是因為資訊不平等，而之所以你需要有一個 app 去幫你格價，就是因為你沒有價格的資訊，而你就需要一個格價的中介人去幫你做。但是這些 app 將會消失。第一件事會消失的其實不是人的工作，第一件事會消失的就是各式各樣這些應用程式，因為你 AI 是可以破除這些這樣的，因為這些應用程式的底裡都是回到某一個數據的引擎，或者它都是攝取某一個數據庫得出來的資訊，然後它將那個數據庫再用它的程式作為窗口去 access 到你，你就通過它的窗口去進入某一個數據的體系裡面，然後它會幫你做了數據處理。但是現在當人人都有一個完備的 AI 系統的時候，它不需要那個門口的嘛，它不需要那個進入那個數據庫的窗口的嘛，因為 app 是會話俾你聽噶嘛，因為個 AI 會話俾你聽噶嘛，正等於你如果有 AI， 就算現在都係，其實你而家用 AI， 你唔需要自己上網去揾食譜噶啦。而家陳秀慧超公講緊嗰樣嘢，你淨係同個 AI 講你有啲咩材料，你想點樣整，佢咪話俾你聽點整咯。而佢嗰個資料庫係一樣嘅，其實嗰個 AI 都係去揾咗啲片嚟睇啫嘛。其實佢都係睇翻嗰集片噶。其實點解佢會識整嗰個餸啫？點解 AI 講到俾你聽嗰個餸係咩？嗰個食譜喺邊度嚟？其實唔係踩星星師傅嗰度嚟，只不過係即係只不過問題就係嗰個程序係咩？如果你知邊個係星星師傅，你就會去開星星師傅嗰個 YouTube channel， 你就去揾星星師傅嗰條片。嗱，你有 follow 開星星師傅，你都要揾翻邊一集星星師傅講過喎，係咪啊？嗰個都係一個時間喎。再加上就係、是、譬如莊子欣就唔知邊個星星師傅啦，係咪？
唔知。
係啦，嗱。你仲有另一樣嘢就係、是，裝有啲人係唔知邊個星星師傅噶嘛？你知邊個星星師傅，你直接去揾，你去揾，你都仲要揾邊一集？跟住裝者又唔知邊個星星師傅，佢咪 access 唔到星星師傅嗰個 channel 咯咁樣。好啦，但係問題就係有 AI 嘅時候，你咪問佢，你咪問佢咯，你咪問佢黑衣雞點整嘅咁樣。其實最後個 AI 都係去翻星星師傅嗰個食鋪嗰度嘅。但係問題就係、是、星星師傅喺裝者嗰個世界入邊就唔存在啦嘛。
嗯，
即系虽然嗰个系星星师傅嘅食谱，但系庄子欣系唔知道自己睇过星星师傅嘅食谱噶嘛，因为佢根本就唔知道有样咁嘅嘢。咁于是乎，中间衍生出嚟嘅利润咪消失咗咯，中间衍生出嚟嘅工序咪消失咗咯。第二，当大量嘅中介呢啲咁嘅中间工序，我想讲系各行各业衣食住行，无论系买楼、买衫、买车、搵嘢食、搭车。全部各樣嘢，所有嘢，其實之所以會有利潤，嘅存在，有經濟蓬勃向上嘅發展嘅發生，其實好多都係通過中介嚟存在。咁好啦，咁 AI 最大嘅問題係乜嘢？佢就係拆解曬所有嘅資訊不平等門檻，於是乎人人。都會 access 到同一個食譜，或者 access 到一個最好的食譜，或者最優解啦。佢未必係最好，但係你夠用， 咁、那個世界就會係好下流嘅，即係佢唔會向上嘅，佢啲技術唔會向上嘅，因為人人都會攞到一個最基本嘅解決方案。你唔會攞到個最好嘅解決方案，你會攞到個最基本嘅解決方案。咁然之後大家就覺得夠用啦。咁於是乎大家整出嚟嘅嘢就大概都係差唔多啦。你寫出嚟嘅嘢，寫出嚟嘅 proposal 啊，寫出嚟嘅信啊，或者你嘅商業方案啊，或者你煮嘅餸啊，或者你砌到嘅設計啊，你整到嘅傢俬啊，你 3D 打印出嚟嘅嘢，其實大家都差唔多一模一樣。咁、那個就係 high tech low life 嘅世界。咁亦都因為冇咗資訊不平等，嗰、那個經濟活動大幅減少，咁啊跟住咪嗰個經濟規模咪收縮咯。經濟咪大蕭條咯，好啦，呢、這個就係一個，呢個就係一個未來啊，唔係講緊現在啊，我哋係講緊成個自動化系統、機械人系統同埋人工智能系統完備化嘅情況底下嗰個經濟形態，起碼係走向緊呢個經濟形態。如果個完備嘅經濟形態係經濟大蕭條，咁亦即係話我哋而家嘅發展係。走向緊經濟大蕭條，雖然嗰個質素係低嘅，嗰啲嘢唔係百分百係一個最優解嘅方案，但係嗰個係一個基本生活到嘅方案。咁好啦，咁啊咁嘅環境底下，咁經濟活動咪會好微弱咯，咁嗰個交易咪變得頻繁但係低質咯咁樣。咁好啦，咁啊咁嘅環境底下點樣發達咧？於是我就寫咗《情緒經濟學》呢本書啦。咁最核心嘅一樣嘢，你一定要理解呢個原理啊！一定要最理解呢個核心原理，資訊不平等是最最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原理，亦都是資本主義商業交易能夠產生利潤的一個基礎的原理。呢、這個亦都係馬克，呢、這個亦都係呢個馬克最痛恨的，就是他認為呢個世界之所以會出現剩餘價值，就是因為被商家、資本家剝奪了。但其實那個不是被資本家剝奪了，而是佢經濟不平等。產生了交易成本，而這些交易成本製造了不同的利潤給不同的崗位，這個是很重要的。所以呢進入了 AI 時代是可能會達成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但這個是後話。但是我們當理解了資訊不平等就是製造在不同的交易裡面衍生利潤的一個核心，那我們就要想一件事了，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是處於資訊不平等的呢？就是情緒經濟。你當你進入了一個資訊門檻 全面被拆牆鬆綁、全面被掃平的時候，你基本上你會知道所有的東西，你知道所有的東西，但是說的那個所有的東西是你最低層基本生活層面需要的東西，也就是說當你進行一個躺平生活的時候，你的衣食住行，你的 AI 是會提供到一個最低級的平價資訊給你，咁於是乎你咪可以，你咪可以喺嗰個最低級的平價生活底下，咪可以一路生活咯咁樣。咁但係有啲咩係你唔會知嘅咧？有啲咩嗰個人唔會知嘅咧？就係你唔知自己點解唔開心，你唔知自己點解唔滿足，你唔知道自己點解。點解明明已經到底舉案齊眉，但係到底都係意難平？你唔知道自己點解意難平，亦即係話好啦，當衣食住行，你同佢講話，喂，我煮嘢俾你食啦，咁樣，我洗撚啊，屌你老味，我 AI 同我送個麻婆豆腐嚟，咁啊，跟住已經有佢洗撚你阿飛。你話乜咧？我唱個歌俾你聽啊，咁樣，我洗撚你唱歌，屌你老味 ，AI 唱首歌啱我而家，唱首歌啱我而家 mood 嘅，佢即刻就有首歌。喂，我而家拍套戲俾你睇啊，洗撚你咁樣 ，AI 而家整套戲俾我睇，佢即刻就整到啦。佢喺一個基本嘅消費層面，佢係冇嘢需要你。佢有乜嘢需要你咧？佢有乜嘢需要你咧？就係佢嘅情緒需求，佢需要你。佢唯獨呢一樣嘢咧，係不停地變化。點解 AI 解決唔到呢樣嘢咧？就係因為嗰件事係唔科學嘅。關於心理疾病、心理層面各樣嘅嘢，全部都係唔科學嘅。心理學其實係唔科學嘅一樣嘢嚟嘅。去到而家所有嘢都係估估下嘅啫，估估下嘅啫。即係其實都係有一個名目。譬如呢個世界點解會有一個點解我哋叫一樣嘢係情緒病，叫一樣嘢做煩惱，唔叫一樣嘢做唔開心，係因為我哋需要賦予佢不同嘅名俾佢。嚟到去不斷咁尋找新嘅解決路向，亦即係話嗰樣嘢係 恆變嘅，恆常地變化嘅。人嘅心態、人嘅情緒上邊嘅不滿足，而且你諗下，想像下未來嗰個 high tech low life 嗰個世界，情緒病係會瘟疫一樣咁嘅存在。咁而情緒嘅需求咧，就唔係機械系統可以解決到，又或者佢就算解決到，佢都就算佢提供咗個方案俾你，你問 Google， 你問嗰個孖辮妹，你問個 Google 嘅 AI 伴侶，喂點解我唔開心啊？佢會提供個答案俾你，但你唔會滿足嗰個答案，你會永恆去需求，又或者你唔係唔開心，你需要更多嘅開心，或者你需要更多嘅情緒上面嘅滿足感。你就算已經好開心，你都仲有第二啲情緒需要啊嘛，例如刺激啦，例如係曖昧嘅感覺啦，例如係一啲自認同感啦。自我認同價值的提升啦，咁樣滿足感啦，咁嗰啲嘢喺邊度嚟咧？嗰啲嘢就係消費市場嘅核心啦。即係話機械系統係會解決咗基本嘅消費需要，但係商業活動唔係全面消失咗，而係商業活動係依賴緊一啲情緒價值嘅交易嚟到去衍生。咁亦都因為我有咗呢個切入點去思考咧。咁關於情緒價值同埋情緒嘅即係我講緊情緒價值，唔係話你點樣喺你嘅產品入邊賦予多啲情緒價值，等你嗰件事賣好啲，唔係咁簡單，而係講緊未來嘅一個全新嘅經濟活動嘅形態。而我因為我揾咗呢個切入點咧，我就好有研究嘅決心，同埋我有好多素材去幫助我。這個我自己都唔知啊。譬如我過去好多年，我都以為。我自己之所以會有聽眾，我自己之所以可以做到網台主持，有聽眾支持我，是因為我的分析很獨到，幫到很多人。直至到瘟疫那幾年，我就發現其實不是，原來我自己的節目最大的價值是我提供到情緒穩定的因素給我的聽眾，尤其是在瘟疫那幾年。那我都在瘟疫那幾年我才發現，原來我自己其實瘟疫有什麼好分析而已，是那件事由瘟疫一開始，我哋就知嗰個防疫政策係戇鳩噶啦。去到防疫政策第二年，我哋都知嗰件事係戇鳩噶。去到防疫政策第三年，我哋都知嗰件事係戇鳩噶。咁但係我哋嗰三年，我哋不停咁喺度做節目，其實有啲乜嘢新嘅嘢俾我哋拆解出嚟咧？其實係冇噶。但係你每一日喺度做節目，我哋提供咗啲乜嘢咧？我哋就係提供咗情緒價值元素。咁而嗰樣嘢我自己初頭都冇察覺到。直至瘟疫過咗，我先發現，原來係喎，我嘅節目嘅價值喺邊度？喺呢度喎。咁我就由嗰陣時候開始，我就去發掘翻到底我自己喺度 provide 緊乜嘢。然之後我就再將嗰樣嘢再思考，就係我點樣將嗰個元素拆解出嚟，去攞俾你哋，等你哋無論你係做銀行嘅，你係做飲食嘅，無論你係做服裝嘅，做設計嘅。你而家大家都好多好大嘅憂患，我會唔會俾 AI 取代咧？我會唔會俾機械人取代咧？咁但係我就可以通過我自身嘅經驗研究同埋個理解，我去發掘，無論放喺各行各業都好，經濟活動依然會存在嘅，因為呢個世界最終始終都係會有資訊不平等嘅狀況存在。但係最核心會有資訊不平等嘅地方會出現喺邊度咧？就唔係我識煮一樣嘢，你唔識；唔係我識整一嚿嘢，我識整一個機器，你唔識整。而係我能夠提供到一個心靈嘅資訊，而你係唔知道嘅情緒資訊同埋心靈資訊咧，係未來最有價值嘅嘢。咁當然，我哋最發達嘅就梗係宗教啦，因為宗教就係一個最大嘅一個。不平等的心靈資訊嘛，就是你不知道天堂在哪裡，我知道嘛。如果你是教主的話，你看看少林寺的方丈，你看看他，你看看宗教的產業是多麼巨大，是不是？你明明少林寺提供多巨大的情緒價值，他首先他會令到你，喂，少林寺真的無敵的，你明白嗎？提供過情緒價值，你明白嗎？他會令到你離苦得樂，即係少林寺係信佛嘅嘛，你知唔知啊？即係大家知啊，佛門聖地嚟噶嘛。咁佛門講咩啊？佛門講嘅係放下啊嘛。 咁少林寺最出名係咩啊？武功啊嘛。喂，屌你老尾，我可以打七人，然之後放下喎，咁撚過癮嘅。咁呢個情緒價值幾撚高啊？學功夫，然之後學到解超脱得道啊！屌你老尾，屌你老尾，通過呢個咁嘅，通過呢個羅漢伏虎拳而得到離苦得樂嘅解脱喎！屌你老尾，從而達至涅槃喎！你仲可以超度，你仲可以物理超度你嘅物理超度嘅一啲你唔歡喜嘅人喎咁嘅，所以佢咪發達啦，係咪？宗教就一定係最大嘅產業嚟㗎啦，喺未來嘅世界。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未必係你唔會人人走咗去做傳教㗎嘛，係咪先？同埋以宗教牟利又唔係又不合乎道德㗎嘛。但可唔可以發掘到嗰個元素擺喺無論你係剪頭髮嘅？化妝的、設計的、煮食的、做物流的，做物流就難一點了，就是你買那個，你買情緒經濟，我列了裡面有14種職業是絕對不會被 AI 取代的，那你看看你可不可以陷入其中一個範疇，可不可以其中陷入一個其中範疇，又或者可不可以發掘到當中的元素放在你那個這樣的崗位上面。但是我想說我是未寫好的，我只寫了一個就是入門而已，我寫了一個入門的原理，但是具體的研究呢我在做，我有那些素材的，但我組織我需要時間，但我需要時間的時候呢我需要做這個研究呢會發達的，這個研究你會發達了，那我做這個研究呢我需要一些鼓勵，現在最大的鼓勵呢我就是需要你們去購買我這個著作，購買我這個研究，你們的購買就能夠令到我得到鼓勵，提供情緒價值給我。最主要就是如果賣得夠多，它解決了未來半年的《二月時報》的營運，我不用天天在想什麼新產品啊、新的銷售方案啊，那我就可以專心呢去做這個寫作研究，咁我就可以及早完成呢個寫作研究，你又可以及早睇到我呢個寫作研究，你就可以及早發達啦，就係咁樣啦。所以要發達，第一件事就係買咗我呢個情緒經濟學先 ，OK？ 呢個就係呢一節想講嘅嘢啦。好，喂，我哋呢一節到呢度，唞一唞，轉頭翻嚟繼續。